校讲的信息，常说青年人，青年人，请我们中间中年的人，你不要想我是单对青年人说话，事实也是对每一位说话，无论是青年人，是壮年人，是老年人，通通在内，因为主的话是对于各等的人。不过多注重青年的人，是说青年的人被引诱、被魔鬼利用的更危险，更应该小心。我们中间无论是青年人，无论是壮年人，都应该预备好为主，都应该清楚自己是得救的，是天上的国民，要为天国而活，要宣传天国的福音，这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不是单单青年人的责任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所讲的就是论到这个第几度。这个第几度呢，有好几个名称，在这里保罗称他做大罪人，他又称为成人之主，这里又称他做不法解的八戒，那不法的人，他又称为不法的人，不法解，都是他的名称，又称他做第几度。耶稣在马太二十四章和但以理那里再三的提到他是行毁坏可憎的，这些的名词都是第几度的名词。第几度不是一种组织，是一个人，他是模仿耶稣基督的，他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做人，死里复活，他是一个人，不过不是童女出生的，他是普通的人。但是这一个人呢，甘心乐意给魔鬼利用，所以到了以后，在七年灾难三年半他受了死伤的时候，魔鬼就利用他的尸首从死里复活。因为魔鬼那时候正在空中打仗，打败仗从空中赶下来，他就进去这一个人里面充满他，这一个人就变作鬼化身的一个人，因此他会行大神迹、大奇事，他就出来号召世界，他就会叫世界上的人以为他是英雄，以为他是救世主，大家就敬拜他。我们今天就要讲保罗说就是这一个人，这个大罪人，要在第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哪里聚集，这两句话就是讲论耶稣再来，不是耶稣第二次再来，耶稣再来只有一次，耶稣再来或者耶稣第二次来都可以，你第二次的不要加上再，再的就不要加上第二次，因为耶稣来就是两次，第一次他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成为人，他还要第二次来，不过第二次来从天上到世界上来有分作两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他来把我们接到空中去，这里就说和我们到他哪里聚集，我们被提去这一阶段，信徒被提在这个大灾难引爆以前就被提去了，被提到空中的时候，我们就到基督的台前，基督就赏赐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为我们现在已经得救的信徒啊，我们要留心过得圣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在基督台前全都显露出来，基督要照着我们个人赏赐我们，在天上空中有羔羊婚姻的大宴席，而且我们可以进入新耶路撒冷，天上那一座城，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永远的家。这个我最后一次要讲，这论到我们到他哪里聚集。那么我们在空中在大快乐的时候，在空中大喘住那一个日子啊，是我称它做狂欢之日，是以诺几千年以前就等那一个日子，也是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等那一个日子来到，也是耶稣希伯来十二章说耶稣甘心被十字架，就是为那个前面的喜乐， 什么大喜乐呢？就是要接所有的救济信徒到荣耀里面去，那个大快乐带我们进到天上新耶路撒冷，大大的快乐，这就是世界上任何快乐不能跟那个对比，这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喜乐，就是我们到他哪里去聚。论到我们主耶稣降临，基督降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空中以后呢，地上同时有大灾难，空前之后的大灾难，第几度在地上控制全世界了，这个全世界上的人极其痛苦了，等到最后的时候，第几度带着全世界国家聚集在帕勒斯坦，在哪里中东打仗，这就是我明天要讲这个打仗怎么样子的，什么国参加，什么时候开始，地点在什么地方，战争的情形如何，结果如何，明天要讲。正在地上继续大打仗的时候，耶稣就带着信徒从天降临，这个第几度就带着世界万国来跟耶稣打仗，跟耶稣征战，当然站立不住，他就要败了，被抓了。耶稣用降临的用光一照他，他就瘫痪了，不能动了，就被捉拿了。耶稣用口中的剑去杀耶国，把许多的恶人除消灭了。这个时候第几度全然失败，魔鬼和假先知，魔鬼丢在无底坑里，第几度跟假先知，假先知是宗教的领袖，跟第几度彼此合作，两个都丢在地狱里面去。所以主耶稣第二次来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被提去到空中以后，我们得了赏赐以后，得胜赏赐以后跟耶稣一同降临，好像一个人到一个地方把路停一停，到底是一条路程。保罗说，在耶稣来接信徒和耶稣降临到地上的一天，一定有一个第几度显出来，有一个大罪人出来。或者你们在这里就问我，那么我们现在都没有看见大罪人出来，大罪人是谁啊？那一个我们看得见吗？假如我们看见他出来了，那么我们就晓得耶稣快来，都没有看见吗？耶稣不会这么早来。但是各位，你相信都保罗这里讲的话，这个耶稣降临以前一定有这个大罪人出来，第几度出来，他又名叫不法的人来，但是这个不法的人他不能出来，因为这里说他有拦阻他的，他不能露出来，这个本人不能露出来。为什么有拦阻？有什么拦阻？是圣灵在世界拦阻他，他不能出来。假如现在耶稣快来，这个第几度已经生在世界上了，已经在哪里彰显，不过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从前的人就说什么都另一了，是什么希特勒了，这个都不对，因为圣经说他不能露出来，因为教会还在世界，圣灵是住在教会信徒心里，圣灵降临就设立教会，教会被提到空中去，圣灵的回去，所以这个圣灵和他的教会要离开世界以后，这个大罪人才出现。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看见这个大罪人出现。那么你说为什么保罗说在耶稣再来以前一定有这个大罪人出现呢？这个下面的意思说，不发的隐喻已经发生，因为有拦阻他，现在我们眼睛看不见，只等到我们被提的他才露出来。不过我们还没有被提以前，他虽然本身没有露出来，但是他的隐喻已经发生。各位注意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讲的第七节，因为呢不发的隐喻已经发动，这个不发的影子已经发动了，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隐喻已经发动，好像台风，大台风的本身没有来，但是风的气已经来了， 我再讲明显一点，今天全世界是不是忙了不发的行动啊？今天这个不发两个字能不能形容这个时代？美国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但是美国这边今天也忙了不发的事，学生把学校放火烧了，有人把这个审判官杀了，这里暗杀哪里暗杀，这里放火哪里放火，这里暴动哪里情愿，这样大作是不是不发的事？就是不发的行动，有历史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发的事。这是什么？这个不发的灵就是第几度的灵在哪里运行，迷惑那一般的罪人，那一般的事了，尤其去年的人不明白，被他所影响所利用了。这是不发的隐喻已经发动了，无论是在香港啊，在日本啊，在法国啊，英国啊，意大利各地方忙了这个不发的隐喻发动了。我们大陆里面的红卫兵啊也是不发的隐喻发动，随便到人家去把人家东西搬去，你还不敢不赞成，你不赞成他还打死你，他说造反有理呀、这一种的什么道理啊？不发可以说不发。耶稣在马太24章也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这个不发的事增多，不发的事增多就是表明这个第几度的隐喻已经发动了，他的行动他的作风已经露出来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就知道那个第几度快来。第几度没有来以前，耶稣就要先把我们信徒接去，这个时候拦阻我们在世界上他不能露出来，知道我们被取才去，他才能够自由行动露出来。所以我常常用这一些圣经劝信徒啊，我们现在不是坐在哪里看电视，不是在哪里谈天吃吃喝喝，我们很要紧，信徒要聚在一起祷告。祷告什么？拦阻这个不法的行动，拦阻这个魔鬼，不让他任意妄为。从前我对青年人传福音的时候，有的青年人就说，他说这个你们这个信耶稣的人太迷信了，他说我们的国家亡国就是因为你们这一帮太迷信的人。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知道啊，我们基督徒在世界啊，你们今天才有这个平安啊，我们一走了你就死了，你就不得了了，信徒一走了魔鬼就大作起来了，他们不懂。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使命，不但要把福音传出去，天国福音要告诉人，给人有一个盼望，告诉人我们还要拦阻魔鬼的作为。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中间有夫妇都是基督徒最好，神给你安排夫妻同心合意做祷告，不是要享受家庭的快乐，那个也是可以的，不过不是单单以这个以最大的目的，应该一同用时间祷告抵挡魔鬼，拦阻魔鬼，这就是为天国而战争，为天国而征战，不是用枪炮，乃是用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力量很大，会拦阻魔鬼的作为，会拦阻魔鬼的行动。不是美国的军队开到越南去打仗可以打得掉那个无神的政权，是靠着我们的祷告来拦阻魔鬼。我小的时候同我的姐姐弟弟妹妹到我姨母家了去玩，我姨母家是住在靠近福州哪里一个海岛，那个海岛好像就是乡下人世世啊都是在满清做官的家属，其中有这个皇太子的师父和他的家属，有这个满清的宰相的家眷都住在那里，他们都是拜菩萨的。我的姨母是都一直基督徒，在那里做西医，所以我就到他家里去玩了。刚刚听见他家有一个人叫鬼，就是人死了去找这个巫啊，去跟鬼私人投在他身上说话，那么在那边 那个拜鬼的人在哪里烧香啊，点蜡烛啊，在哪里跪拜啊，在哪里求啊，叫鬼快一点投在他身上，好说话哈、啊，就是这个巫婆，这个以私人叫鬼的人。我们他这个中国的房子嘛，这个门口中间一个大客厅，那么两边的房间，这个大门一开起来就是客厅，外面就是别人家不可以走的路，所以我们小孩子一对就排在前面看，一直看，也不管，也不会不好意思哈、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家庭，从来没有看见这个鬼呀、啊、投在人身上会说话，所以我们很爱看，就站在哪里看，本来就是很没有道理，人家家里怎么可以站在哪里看，就是没有礼貌，但小孩子也不懂礼貌，只晓得站在哪里看，他多久做不出来我们就站多久不走，就是看他那个人啊，我还记得跳来跳去的，求鬼快一点来，鬼就不来，所以等了一个多钟头，我们也没有事情做，就等着看他跳来跳去跳不出，后来他想想，他说这一般吃教的小孩子在这里恐怕拦住，我们信耶稣的人他们都叫我们说吃教，吃这个基督教的哈，所以说吃教的小孩子在这里，所以他就当面门关了，他当面门关了，我们也就没有得看了嘛，就走了，所以就去了，一去我们还是姑娘到底那个鬼来没有，所以就去问鬼来了吗，我们姨母就叫院长去打听，他说你们一走了鬼就来了是啊，我们那时候年纪小啊，不过我们是都是信耶稣的，就会拦住那个鬼不能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的祷告一定会拦住魔鬼的行动，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我们假如不祷告，我们假如少祷告，将来到基督台前我们有亏欠，我们就是不忠心的基督的精兵了，现在我们是拦住那一个不发的行动，今天不发的人乱做乱做，这里放火哪里杀人，他要把金叉杀掉了，没有金叉，或者人不敢金叉，就金叉，或者金叉不敢自省自悟，那不是这个政协会就乱了吗，协会一乱就进入这个无政府的状态嘛，这个他就是要推翻这个政权，为了预备这个无神的政权来控制世界，我们信徒的本分要祷告，我们不是怪人，这不是那些青年人他们不懂，这是鬼在背后操纵利用他们，他们不知道，这是不发的隐喻已经发动了，现在我们回到但以理去看，耶稣教我们你要注意但以理书怎么讲，但以理书讲得更清楚，但以理第七章，但以理第七章这里，但以理看见四个兽，四个野兽，四雄暴兽，第二章尼布加勒撒王看一个人的像，金的头银的胸，极其光耀好看，那个是当一尼布加勒撒所做的梦，是指着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政权的荣耀威权，好像总统登基啊，就有什么军队海陆空军啊都超过去，显出这个国家的强盛很重要，这是人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政治。第七章呢，你当你所做的梦是说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政权，不过像野兽一样，一样的东西，思想暴兽就等于金银铜片，是一样的，狮这个狮子就是代表巴比伦国，熊就是代表马代波斯，豹就是希腊，有一个怪兽就是罗马， 不过这一章第七章呢、啊，比第二章多讲一件事，什么事呢？请各位看第七节，第七章第七节，末了一句：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四座。这个四座就等于这只头四个指头一样的。我把刚刚解说，四个指头就代表世界上所有独立的国家联络组织一个联合国的机构啊。这个四就是四座，就是代表完全的数目，世界所有的国家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机构，处理这个世界国际间的问题。但是联合国是无能的，是失败的。所以有人在墙上写：联合国如果失败如何？失败如何呢？旁边一个人签上说：事了我必快来。这个联合国没有法子处理世界上国际的纠纷，这个主义的战争、种族的战争，这一切都是人没有办法，国际的机构没有办法，要耶稣来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里多一件什么事？第八节，我正观看，见这些国，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国，一个小国从四个国出来。这个小国就是指着第几度讲的。这个下面有解释，他说讲解就是这样，这个将来有一个人要出来。这个等于第七章从第十七节到末了，就是解释这一个第几度。这小国就代表第几度，就是我刚才在帖撒罗尼迦第二章所讲的那个大罪人，那个成人之子，那个不发解，那一个假冒者基督的人。我们所信的神啊，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啊。但是魔鬼也假冒三位。启示录第十二章告诉我们，龙，天空一个大红龙，红的龙，那个龙就是假冒做圣父，就是魔鬼的本身。第十三章有讲两个兽，第十三章第一个兽呢，就是政治的领袖，就是冒充做基督，他称为第几度，第当几度的，他要将来要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掌权，就是说他要做世界的王，他要控制全世界，全世界要在他管理之下，他在政治一方面他居首位，他有各方面的权柄都在他手里，所以那一个兽头上也有四个国，就是说任何部门的权柄都在他一个人手里。这一个人是冒充着基督，称为假基督，又称为第基督。事实他是假基督，说我是世界的救星，你们都要拜我，我是神。事实是假的，事实他是抵挡基督的，所以他的名字呢，圣经又给他称作第基督，他是反对基督的，他是冒充着第二位，三位的第二位。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二个兽呢，你们读过了吗？下午读过启示录十三章，那个兽说话像羔羊，有两个角像羔羊，说话像龙，那一个是假先知，是将来宗教的首领。现在你眼前可以看见所有的基督教，就是信仰不纯正的新派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和佛教、回教，所有的假宗教都要连起来，联合起来，将来有一个天主教的领袖要做头。那一个假宗教的头啊，就是冒充假先知，冒充做圣灵。我们现在已经，你在报纸可以看见这个宗教在哪里联合，宗教所有的宗教大联合，将来就是第几度，那个跟他作伴的就是假先知，要出来劝地上的人都要拜这一个第几度。等一会我们再讲，就这一个。这个第七章就是告诉我们四个之国中间要出来一个，就是说全世界各国中间将来要出来 一个第几度。那么你们就让全世界各国是从那一个国，是不是我们中国的毛泽东啊？你不要自己猜呀、啊，圣经没有说的话，我们猜也没有用。圣经没有说是从我们中国出来的，圣经要当一理书，要带领我们一步进一步。我现在大意跟各位说一说，第八章呢，天使又把一个意象给当一理看，再进一层。给看，这个就撇下这个罗马不讲了，就回来讲马代波斯希腊这个公山羊、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这不是我自己解释的，但以理第八章第21节这里明明说，那个双国的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王，这里讲得清清楚楚，是不是？所以我们解释一定要以经解经，不能自己乱说，一定要根据圣经来讲。这个绵羊就是马代波斯。第二个上羊出来把绵羊打倒了，这个上羊是谁呢？21节说那公上羊就是希腊，希腊国。这个希腊国以后呢，第一个王亚历山大死了之后，他因为没有儿子接受做王，所以四个将军就瓜分他的国，就这个国就分作东西南北了。这里说从四个国里面必有一王，23节，这四国末世犯法的罪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就告诉我们从四个国要出来一个第几度。这个面貌凶恶，能用双关诈语，你假如再念下去就知道这是主作第几度讲的了。这里告诉我们第几度又近一点给你找到他，他说从四个国出来，这四个国出来，比方说我这一本圣经在磊太太家里，你去找，你全家找就不容易找了。我说在磊太太的府上的汽车杆去找，那就容易找些了，范围小一点，是不是？他这个神就是借着这个意象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叫我们明白这一个第几都是从那一个国出来的。那么你说这四个国是哪四个国呢？这就是给我们看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幕后要分作四个大集团，要分作四个大集团。从这个四个集团里面中间一个集团，你就可以找到这一个人，这个第几度的出生。那么这四个集团我们很难找，不知道那四个集团是什么地方。等到明天要讲世界打仗，我就要告诉你这四个集团是谁，什么地方啊。不过现在我们一连贯看下去，四一章当一里就讲更清楚一点了。回到四一章，四一章就去讲到南北王。你们知道第四章啊，当一里一听见第九章哪里讲到一个第七出都出来要迫害以色列人，当一里很爱自己的国家，他就为他的国很担心啊，所以他就祷告祷告祷告，神就差遣天使就去告诉但以理。但是波斯的魔君就是鬼，魔鬼就拦阻，不要天使告诉但以理。但以理自此见此祷告，知道得着神的答应，所以三个礼拜他就进食祷告，知道天使来，神回复他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要恒心，不要有一件祷告机会了我们就放下了，就以为没有答应就算了，这个不行，要继续祷告到底，知道神答应我们。但以理就这样祷告。那么可见的那个天使来告诉但以理的信息啊，一定是很要紧，要紧到鬼来拦阻，不许天使告诉但以理。现在我们看第四章末了一节，你就晓得天使讲的什么话。天使说21节， 但我要将那录在政策书上的事告诉你，说我乃要把录在政策的事告诉你，很要紧的事。那么我读到这里，我说那么什么是政策的事呢？怎么要紧呢？再读下去，九十一章第二节，天使又来了，告诉丹尼尔，现在我将正事，就是政策书上的事，指示你。波斯凡有三经，我们没有时间念。这个下面你若我有眼睛看下去，就看见下面就许多节都是论到南北两王打仗。这里天使给你说，从四个集团中间，你不要注意四个，你就注意两个。两个是什么？南北两个。先呢，北王的胜，南王比较强，北王比较弱。渐渐又渡下去之后，北王越来越厉害，南王就没有力量了。这个北王就大厉害了，所以就让这个南北来两个势力的斗争。这又回到丹尼尔第二章给我们看见铁跟泥的征战，两种的集团，一个集团是铁，一个集团当然是铁的对面了，集权的对面了，就是民主了。这两个政权的斗争，天使说你去看这两个集团，那一个集团是魔鬼的集团，是第几度所利用的政权，我们就容易找出来了。所以读丹尼尔的书啊，就是有这个连贯的研究，天使又把这个真理开起来给我们看。因为丹尼尔的书整本的就告诉我们末世社会政治各方面的情形，满了魔鬼的周围。现在这个时代真是一乱，你们赞成不赞成？这个是挪亚淫乱的时代。为什么这么淫乱呢？人家都说我们跟风俗，跟着风俗。风俗是什么？这个以弗所第二章说，这个空中掌权之君啊，在哪里迷惑世界上的人，叫世界上人跟着这个风俗而走。这个风俗是魔鬼在哪里影响的，引诱人的，偏于淫乱的时代，这是魔鬼在哪里运动的。这个魔鬼运动各方面在党义里给我们看见，都是无论在社会、在经济、在宗教、在政治，都是魔鬼在背后操纵的。就党义里书就启发给我们看见，领我们到末世这两种势力的征战。那么从两个找一个就容易了，起初从全世界去找第几度，从一个过出来你就找不出哪一个过。慢慢说从四个集团找出来，我们比较会猜想一些是北方的集团。我们早上已经看耶利米第十五章十二节，铁是北方，北方就是从以色列国之北。圣经有告诉我们北方是什么国，等明天我们再看那些圣经节。那么这两个集团呢，其中要出来一个集团，有一个是第几度从哪里出来的。虽然这个人我们不认识，不过那个政权我们可以看见。丹尼尔书一章第三十六节起，这上面我们没有时间去提了。从三十六节起，所有的解经家，信仰纯正的解经家都曾赞成。三十六到三十九是明明指着第几度讲的，就是第几度政权的作风是什么样子。那么你就可以看了这两个集团，这两个主义的征战，那一个是第几度所利用的政权。我们现在一节一节的看三十六节，王必任意而行，至高至大。任意而行，他称作王就是有权柄的人，有政治权柄的人。 他任意而行，就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没有人能拦阻的。我们美国这边政权是不是总统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啊？能不能任意而行啊？总统没有这个权柄。他说这个第几度的政权啊，是任意而行的政权。换一句话说，这个第几度的政权是独裁主义的政权，独裁主义。在启示录十三章所讲的第一个兽就是第几度的政权，头有四个，四就是代表完全的数目，个就是代表权力，什么权柄都归在他一个人手里，无论是军事啊、经济啊、交易啊，通通在他一个人手里，他要说怎样就怎样，他要说那样就那样，他可以任意而行。第几度所利用的政权是独裁主义的政权，也是极权主义的政权，它有最高权柄的政权，至高至大，超过所有的神，就是说它比神更大，它是反对神的，是抵挡神的，又是无神的政权。圣经启示录十三章用兽来代表这个政权，你知道兽从来不会拜神。你看见海岛里上野里面的土壤，他们有的时候以石头来拜，以一棵树来拜，他们虽然拜错了神，但是他们有拜神的心，因为他们也是人，人里面有灵，所以会拜神。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狗一个猫在那里烧香，在那里拜神，就是猴子也不会，他们是兽，没有灵，所以用圣经用兽啊来代表这个政权，就是说它是无神的政权，无神的政权，所以超过所有的神，就是他否认神，他自己就要做神了。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这个万神之神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侍奉的三位一体的神，这个第几都是反对正神的。在以西结三十八章，神说罗斯米歇图巴，你跟我为敌，这个第几都这个无神的政权是反对正神的。底下说他必行事很通，知道主的愤怒完毕。他行事很通，这个无神的政权，这样恐怖的政策，启示录十三章称他做兽，又是恐怖的政策，又是残忍的。这个兽是残忍的，看见一个羊羔就把它吃掉吃了啊，他的残忍的很。他是恐怖，我们坐在这里安安逸逸在这里插经，忽然来了一个老虎，大家都要乱起来喝起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兽的政权嘛，就是代表残忍的政权，又是代表恐怖政策的政权。美国民主的国家是不是恐怖政策的政权呢？是不是残忍的政权呢？美国太自由了，所以自由到人啊无法无天了，现在是叫做立法放松了，杀人还不会死，还在那里，所以人都随便就可以杀人了，就是太放松太自由，不是恐怖政策。这一个政权啊，这个第几都所利用的政权，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你就可以想到现在世界两种的政权中间那一种是第几都所利用的，是兽的政权。他这里还说知道主的愤怒，他行事很通啊。我们看见这个政权啊是恐怖政策，是残忍的，照理人家不欢迎他宰事啊，然而啊处处人家欢迎他，处处得胜啊，处处得胜。现在这个无神的政权啊节节胜利，你们承认不承认无神政权现在节节胜利啊？为什么他节节胜利？难道我们的神无能吗？ 不过这里说神原谅他，知道神属定的日子，神原谅他，因为世界上人甘心乐意犯罪者，甘心听魔鬼的话。那么神说好，你们要听魔鬼的话，你们就在魔鬼的手下尝尝这个味道就好了。人欢喜听魔鬼的话，人欢迎的基督来做王，不要耶稣。好像从前的人说把耶稣钉十字架，我们要巴拿巴，要那个强盗。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人不要耶稣，人要鬼，要的基督来做王。我在 Detroit 那里遇见一个中国人工程师，他就告诉我无神政权这么好这么好，我就跟他辩几句话，我说这么好为什么人都逃出来呢？很多人逃出来呢，假如放松的话更多的人跑出来了。他说不，他说台湾那边人也是要回去大陆的，他说就是台湾不放，假如放的话许多人也要跑去大陆。那我没有凭据跟他辩，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台湾，我也没有根据跟他讲，当然我不赞成他所讲的话。不过最后我跟他讲，我说你最好回去大陆，你假如唤起那个无神的政权，你回去尝尝味道，那个时候你就晓得了。世界上的人今天不要神要鬼，不要耶稣做王，要魔鬼，要地基督做王。神说好，我亮地基督得胜，亮无神的政权得胜，给你世界上的人住在他的之下，以后你才了解就领会了。这是人犯罪之后，所以神发怒要审判世界，所以他就定一个时候亮这个无神的政权得胜。底下再说他必不顾列祖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政权啊要取消这个祖宗的观念，我们中国人很重看祖宗啊，孙子很重看父母啊，祖父祖母啊，但是这个政权呢不要父母，不要祖宗的，打倒祖宗的观念啊。在底下再念，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妇女什么最要紧？我们中间有不少做太太的，我问你们看，你们心里什么是最要紧？最要紧就是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你的家，是吧？妇女所羡慕的神就是家庭，这一个政权啊，要拆毁家庭，不顾妇女所爱的家庭，要拆毁家庭。那一个政权要拆毁家庭，你就知道了，这那一种的政权就是地基督所利用的政权，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就是说无论什么宗教他都打倒，打倒所有的宗教。当然他最反对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所拜的是正神，是他最反对的。其他的佛教了、回教了、其他的教啊，他也反对。为什么要反对呢？他打倒所有信神的观念，他要人拜他自己，所以他取消所有的宗教。或者你们又说，你起初说宗教连起来是，首先他这个假宗教的领袖要联络所有的宗教去拥护这一种的政权。启示录讲的这个隐妇啊，骑在那个兽上，那个兽就是地基督，有这个政治的权柄的，他彼此利用，这兽量这个隐妇，那个隐妇就是代表所有假宗教的联合的组织，骑在他的身上，他就是彼此利用。假宗教利用这个地基督政治的权柄去压迫人去服从那个政权，这个假宗教利用这个地基督的政权来推行他假宗教的组织，同时这个地基督政治的领袖利用这个假宗教去联络信宗教的人去应付这个地基督， 使他们彼此连起来，彼此互相利用，彼此合作，就是被魔鬼所利用。但是到了三年半的时候啊，这个地基督啊忽然跑到神的殿中，自称着神了，神化自己了，说我就是神了，你们不许拜神，不许拜，拜什么宗教都不许拜，要拜他，他就是独一的宗教了，就是拜地基督的教，他要报到神的殿中自称为神，要人拜他。第三十八节，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这一种的政权啊，是杜武主义的政权，宝藏就是代表打仗